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一段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主在圣经中对教会的启示。我们谈到几个方面，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说，关于教会的启示是个极大的奥秘。保罗在以弗所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里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止如此，我还分享过圣经还告诉我们，教会非常稀奇，是基督的身体。圣经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上一次我还跟弟兄姊妹分享到马太16章，说到教会要掌权，就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思考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在地上的道路如何，教会在地上的道路如何。那么这是很大的题目。那这个道路可以指从五旬节一直到主再来期间地上所有教会的道路。当然我在这里讲我心中的侧重点是我们这个聚会，我们这个溪水旁教会，我们在地上的道路究竟如何。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知道今年到现在开始可能都快20年了，2001年的时候感谢主，这么多年在我们这个教会一同的主和我们同在，祝福和保守。我虽然来教会来的时间不是最开始，也有十年了，但是我听其中很多弟兄姊妹都给我讲过我们教会开始是怎么样，中间的所有故事我都知道。最开始几个家庭聚会，搬到这里搬到那里搬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结福音的果子，我们的众肢体得到建造，我们在这个社区为主做见证。这一切我相信在建主的日子，在永恒的时候都有价值。当然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弟兄姊妹给我讲也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软弱，甚至也有流泪的时候。我想啊，我们溪水旁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这样的心志，包括我在内，都要寻求我们这么多家庭，这些弟兄姊妹，这些肢体聚在这里，地上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主到底把我们兴起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那当然说到这个，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意见。弟兄可能说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这样这样，那姐妹也想呢，我们教会也就是这样，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意见。然而早晨我希望我们在主面前把这一切都放下，我们呢看圣经中的话，看主有没有指示教会在地上的道路。那也就是说主当然指示在教会的道路，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主有没有指示溪水旁教会在地上的道路。啊，你可能讲这怎么可能，圣经2000多年之前写的怎么可能对我们溪水旁教会说话呢？这怎么可能？可能除非呢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预言，就是主事先知道在2001年这个时候会有几个家庭在聚会，主事先知道我们教会有哪个家庭会聚在一起，主事先知道在什么时间有哪个弟兄会来到我们教会，主事先知道这一切。所以主作为我们教会的主，他事先把这些话就留给我们，写在圣经里，以至于时候到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到主的预言，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给我们溪水旁教会的道路是怎样。我心中的领会，我的感受实在是这样。那么具体我们看哪里呢？我们就要看七封书信。那么圣经中明确说出 写给具体名字的教会一共有两个七封书信，并不只是启示录这七封，前面还有七封，是哪呀？如果你数保罗的书信，他给教会写的书信一共有七个，写给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以弗所书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有七个。后来呢，虽然也给提多写过信，提摩太写过信，但不是给教会的信，写给具体哪个教会的信就这七个。那么关于这七封书信呢，我们经常读，这七封书信我们经常读，我们教会中教导学习的呢也都比较多，弟兄姊妹也很爱读。那么呢，后面又有七封书信，那么后面这七封书信呢，是主耶稣自己面对面的启示给约翰，让约翰写下的。可以完全这样说，这七封书信呢，就是主耶稣自己写给教会的信。但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在教会中教导、思考、学习这七封书信反而比较少。十年来，如果我记得，很多事我也不在，就一次。我记得翰林弟兄讲过老底家的教会，在我们中间讲过老底家的教会，远远不如前面七封信受欢迎。不要忘了，这七封信是主耶稣写给我们教会的书信。主啊，好像预先知道这种情形，预先知道这种困难，在并不长的这每七封信书中，主都有一样的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同样的话说了七次，可见这七封书信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查考这七封书信的奥秘之处。我不能来解答，我们只能求主来启示，主在这七封书信这特别奥秘的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我们要了解七封书信呢，首先了解启示录。约翰自己在启示录的最后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弟兄姊妹，这是很特别的话。正是因为这本书是预言，所以没有人敢添加，也没有人敢减少。弟兄姊妹，启示录是新约中一部关于预言的书。那么这一部分相信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没有什么争议，我们都知道启示录说的是预言，那这一点没问题。但是我如果在这里问你，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主给写给那七个教会的信是不是预言，弟兄姊妹可能就不太敢说，你可能都没有想过这怎么可能是预言，这是明明白白存在的亚细亚当时那七个教会。所以我今天在主的面前，我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七封书信不仅是预言，这七封书信有很多特别的地方，不止七印，不止七碗，也不止七号是预言，这七封书信也是预言。那么我们再来看启示录这本书的作者是谁。那么这本启示录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约翰。我们知道圣经中彼得有个特殊的职分，彼得呢是撒网的人，主曾经让彼得说，你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那么什么是撒网呢？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发展教会的人。哎，这是彼得的职分，我们在使徒行传也明显的看出来。那么约翰的职分是什么呢？主第一次见到约翰的时候，约翰在做什么？哎，我们发现约翰跟他的兄弟啊在捕网。哎，没有撒网，是在捕网。那什么叫捕网呢？捕网乃是福音呢发展到一个阶段了，教会啊成长到一个阶段了，但是教会啊有困难，教会啊有问题，教会中间有异端了。那么这时候约翰就奉使差遣来。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约翰福音有捕网的特点，约翰的三封书信有这个特点，你再仔细看启示录也不例外。 也有这个特点。保罗在他最后的书信提摩太后书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保罗说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中，凡在亚细亚的人都怎么样，都离弃我。所以教会在末后的时候啊，出现了困难和问题，使徒保罗发生了这样的哀叹。所以主在启示录中就特别指出亚细亚教会他们的问题，命令他们如何悔改，同时在这里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来看呢，是先撒网，那么后来那是不忘。所以呢，约翰的职分，他的书信都是在后面，都是在最后。所以我们看启示录是什么时候写的，是约翰在年龄非常大的时候，他被囚在巴摩海岛上写的。根据历史的研究，12个使徒中的11个都是为主殉道而死，那么只有约翰，那么约翰是什么，唯一的一个因为年老寿数满足而离世。约翰很特别，他身上啊有特殊的职分，有特别的使命。那么是什么样的使命呢？我想神中有一个很大的计划，神是要如何差遣他的仆人来完成圣经，来向接下来一代一代的教会，向信徒们做见证的。那么当然一种方式，这就是旧约的方式，神呢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先知来写下呢对这个时代的话，一代一代每个时代都有。但是我们知道啊，神在新约时代他的计划不是这样。主啊，就着蒙差遣来写圣经的人来说，约翰是最后一个，神明确说他是最后一个。那么神就借着约翰将来必要成的事都写在启示录里面，并且神最后见证说，刚才读过，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这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预言都在这里了。所以我特别加一句，关于地上这至少两千多年来教会的一切预言也都在这里。所以这些预言，关于这2000多年来的教会的预言究竟在哪里，就在启示录里。启示录里又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读到这七封书信。那好，现在我们开了个头，我们接下来越来越看到这七封书信奥秘的地方。所以启示录一开始，弟兄姊妹可能都没注意，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什么，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是写给谁的？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读到这一点，你有没有稀奇？启示录是写给亚细亚这七个教会。那我们首先要思考，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一封书信约翰要写给那七个教会？约翰为什么没有写给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教会，比如耶路撒冷的教会？约翰为什么没有写给安提阿的教会？这是在使徒行传中看非常重要的教会。那么即便是亚细亚这个地方，教会也不止这七个。比如说哥罗西教会是亚细亚的教会，离老底家很近。比如说使徒行传提到的特罗亚也是在，其实也是在亚细亚。但是主为什么偏偏只给这七个教会写信？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这七个教会啊，写的方式非常特别，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句话。这七封信是怎么写的呢？主并不是像保罗一样对七个写信呢差遣一个使徒，通过使徒的名义给这七个教会写信，主不是这样。非常特别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启示录一章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那么被圣灵感动，原文说是在圣灵里。那么号啊是召集人的，所以啊主特别呼召约翰，就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所以这里注意一点，这七个教会的顺序跟后面的顺序是一样的，这个是很要紧的。然后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谁与发生与我说话，即转过来 就看见什么？七个金灯台。我们所有读启示录的人都知道，七个金灯台，七是完整的意思。所以，约翰看到七个金灯台。那么要接下来就看到主说，灯台之间有一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头与发皆白，如白如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火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主是祭司的打扮。接下来我们再看，很稀奇，他右手拿着七星。弟兄姊妹，什么叫右手拿着七星？约翰看见主右手拿个七星。我查过七个灯台的预表，圣经中出过很多次，旧约中出埃及记就有七个金灯台，但关于七星的记载，整本圣经据我查考只有这一次七星。主是右手拿着七星，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从他口中出一面双刃的剑，面貌如同烈火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主用哪个手按着约翰？是右手。主是用哪个手按着拿着七星？也是右手。哎，不对，上一节主用右手拿个七星，怎么会现在突然用右手？下一节就用右手按着约翰，那七星去哪里去？我们一会儿再来看这个问题。然后主接着说，接下来说的话在七封书信里都有。接着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些话呢，你会在七封书信不同的书信都读到。那么读到这里啊，只是显现给约翰，我们并不知道七个金灯台和七星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下一节主就自己告诉你，主说，论到我你所看见的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是谁啊？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我们先来看七个灯台。主这里说灯台就是教会，是哪个教会呢？不是抽象的教会。七个教会不是抽象的教会，根据上下文我们查看，我们毫无疑问，没有一丝的不清晰，就是指的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对七个金灯台感到稀奇？弟兄姊妹，由于七是完全的意思，我们没有人对这感到惊异。灯台又是表示教会，七个灯台就表示完全所有的教会。那即便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完全应该包括时间上，至少要从五旬节一直到主的再来，地域上要包括全地，类型上包括各种类型的教会，当然包括我们教会，这才是完全。但是主说灯台只有七个，灯台只有七个。我们的困难在于，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灯台的话，我们溪水旁教会的灯台在哪里？海湾华人教会它的灯台在哪里？主说只有七个灯台。所以呢，由此看来，唯一的解释，一方面，那七个灯台确确实实是代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在启示上我们很明白。但是同时，这七个金灯台，这七个教会所代表的七个教会，又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教会。反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这七个教会，因为他们各不相同，又有不同的代表性，所以主就把这个七个教会拿出来，让约翰写信给他们，在这里把预言放在这七个教会的身上。正是因为这七个教会没有别的地方特殊，它唯一的特殊性在于这七个教会能够代表从那时到主的再来地上所有的教会。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七个教会，这就是那七个金灯台，这就是这七个金灯台和七个教会的秘密。所以弟兄姊妹， 读到这一点，你不会再觉得我们读启示录这七封书信离我们非常遥远。恰恰相反，这七封教会离着我们非常的近。如果在今天，我们溪水旁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要问主耶稣，主啊，我们溪水旁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前面的路要走到哪里？我们前面的路要怎样？主啊，我们溪水旁教会的困难有这些。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解决的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得胜？如何才能得到你的奖赏？弟兄姊妹，主在给约翰的七封书信里，我相信对我们七水堡教会这些档案都写下来，都写下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七个金灯档案。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越读越发现这里面的奥秘无穷。我们刚才说七星，我们接着看七星。主右手拿着七星，那么七星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我没有看见哪个人右手拿着七星。约翰说出主耶稣右手拿着七星，七星主告诉你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弟兄姊妹，我现在告诉你，使者这个字跟天使是一个字。圣经中使者这个字出现了无数无数，新约圣经出现过很多很多很多次，绝大多数 95%、97%使者这个字就是天使，就是从天上的天使，跟人没有关系。当然有少数几次，三次四次的样子，而且很特别的情形，是指的人，是指的蒙差遣的人。但是即便这样，我查过所有的说到使者的场合，没有一次这个使者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哎，他都是这个使徒差遣一个人，你去办很小的事。没有一次啊，圣经说有一个存在叫做教会的使者，从来没有。你看保罗写给教会的信，保罗一般是写给谁？保罗一般是说写给教会的圣徒，写给教会的弟兄，或者保罗直接说是写给教会。保罗只有在写给腓立比书的时候多说了一点，他说是写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哎，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写给是谁，但是偏偏主在这样奥秘的七封书信里，主说写给教会的使者，你如果执意说写给教会的天使也行，一个字。另外呢，使者这个字啊是个单数，哎，是一个使者。所以我现在就要问弟兄姊妹，教会的使者究竟是谁？除了这七星文学，没有一个地方提到使者这个字。七个是数千年来读圣经的人产生了很大的麻烦，很大的困难。那么谁是教会的使者呢？如果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使者的话，我们溪水旁教会是不是也有一个使者？那我们溪水旁华人教会，我们的使者是谁？哎，这很重要，因为主说你要写给那个教会的使者。所以更加稀奇的是，我们如果在思考主在七封教会的秘密，我们就发现不可思议。我们要问约翰到底知不知道这个使者是谁。所以约翰如果要知道的话，约翰应该按照主的吩咐一封一封的把这个信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对不对？你看到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吗？比如你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那么约翰按照主的吩咐他应该怎么样？约翰应该把撒迪教会的信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我们不知道发没发生，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约翰是怎么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呢？我们发现约翰没有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约翰一章四节刚才读过，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约翰只写信给七个教会，主不是让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吗？约翰是写信给七个教会。不光如此，主的吩咐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让他写。所以我们在启示中我们读到是怎么样，主是把所有的信都放在一起了，不光所有信放在一起了，后面所看到的都放在一起了，一股脑的写给七个教会。这好像不是主在七封书里吩咐让他做的，好像不对。所以约翰到底知不知道这七个使者是谁？所以我读到这里更像 我的猜测更像约翰是一个字一个字，他没有打断主就问主，你让我写信到底是谁，更像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主所说的这七封书信的内容都写下来。弟兄姊妹，这七个使者到底是谁？主似乎也有一些暗示。主，我们看到主当时是拿着七星，主明确告诉你，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我们也读到前一节十六节，主说看到七星在主的右手上。那么下一节，主就用右手按在约翰的头上。七星去哪里？圣经没有提。主为什么不是右手拿七星，左手去按着约翰的头，去跟他说那些话呢？稀奇的是，圣经明明就说是右手拿着七星，右手按着约翰的头。弟兄姊妹，主是不是在启示些什么？另外一点，你发现主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中，主是这么说，主说我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这是稀奇的话。那使者是不是金灯台的一部分？可能是啊。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但是呢，使者却在主的手上。那七个使者是在主的手上，主是在灯台中行走，去查看这七个教会的情况，但是使者不一样，使者是在主的右手上。我求主，求主帮助我们。主说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使者，这是我能够在圣经中所提到的主对七个使者的启示。主完全可以像保罗一样写给七个教会，或者说写给七个教会的圣徒，写给七个教会中的弟兄，写给七个教会的门徒，但是主没有用那个字。我相信主用使者这个字有他特别的启示。好，我们接下来越读越发现每封书信的稀奇。我指出来，弟兄姊妹都可以能没注意，非常不一样。首先在称谓上，接下来读发现很大的奥秘。主在这七封书信里开始的时候都是提到自己，比如说老底家的教会，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为元首的说，这是谁说？这明显是主耶稣说，对不对？开始这是主说，七封教信都是一样，但是读呢没有几句话，教会信都很短，到这个书信的最后主怎么说呀？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弟兄姊妹，到底是谁说？到底是像开始说的是主耶稣说给教会的话，还是结尾说的对，是圣灵对众教会说的话？到底哪个是答案呢？我们看到圣经说主说和圣灵说是有差别的，就在这一段圣经里，一章十节最开始说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约翰很清楚是圣灵感动，那么他听到号声，但是一到十二节你在读说我转过身来要看看是什么呀，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所以他知道好像不是圣灵跟他说话，所以他一回头也发现看到主了，所以他知道说话的呀是主，不是圣灵跟他说话。弟兄姊妹，这七封书信到底是主跟我们说话，还是圣灵对众教会跟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我的领会是，在主说话的时间，这七封书信呢是主自己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就是开始写这个，从这七封书信的本身，从它具体的含义，从当时的含义，对，就是主在那个时间告诉约翰写给那七个教会，这个呢是主说的。然而对于这七个教会所预表的将来的在灵异中的，在实际的在将来要出现的这个教会，比如说对西水旁教会来说，对将来的要会说，我们读到这七封书信呢，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启示，这个七封书信就变成在圣灵在将来的时候对我们将来的教会所说的。所以主对那七个教会是在当时，圣灵启示是在将来，是在将来。这是我的领会。我们再往下读，又有很多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说这七封书信的结构， 也非常稀奇，非常奥秘。这新闻书信的结构，弟兄姊妹都读过，很相似。开始呢，都说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接下来主就说一段，我是谁谁谁，对吧？比如说伯加对别加摩教会说，那有两人见的说，都是这样。那么接下来也很固定，就说这个教对这个教会的话有责备，有赞许，有鼓励，都是每个教会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呀，到最后那都有一个环节叫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那么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话，我刚才说过，就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弟兄姊妹，你读过这七封书信，你觉得每封书信这个顺序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不？你会发现不一样，而且我们解释不了为什么不一样，是哪个不一样？弟兄姊妹有圣经可以翻到，前三封书信跟后四封书信在最后两个环节上不一样。主呼召得胜者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前三本书信是先呼召凡有耳听的就能听，后四封是然后是独胜者，后四封书信恰好相反，恰好相反。主完全没有必要，我相信呢，那为什么弟兄姊妹，主为什么在前方突然不一样？你能想象到能有任何的原因前三封书信这个 order 和后四封书信不一样吗？我们就来看这个原因，呼召得胜者和凡有耳听的前三封书信后一封书信。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主仿佛在暗示我们，前三封书信呢好像是一组的，后四封书信呢好像是一组的，但为什么是一组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啊，我们就发现更稀奇的事情。那么这个更稀奇的事情，我们读后四封书信就发现什么？发现后四封书信，我说后四封是指的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菲拉铁非教会和老底家教会，只有这四封书信主清清楚楚地说出主的再来。比如对撒迪教会说，我必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哎，都话不一样，但是后四封书信都提到这段话。那么前三封书信没有说出来，至少没有清楚地说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后四封主提到我的再来，前三封书信没有提到主的再来？联想到我们前面结构上，前三封书信一组，后四封书信是第一组。我们知道大卫鲍森牧师啊讲过这七封书信，他自己啊到这个七个城市都访问过，就前些年你到 YouTube 上也看到大卫鲍森的牧师的讲道。那么他到这个七个教会啊，他自己做见证，这七个教会怎么样？除了士美拿教会现在还有教会，那其他那六个教会现在都没有教会。所以啊，大卫鲍森牧师只能在教会的废墟上站在那里跟你们讲这七封书信如何如何。弟兄姊妹，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后四封书信呢现在的教会在亚细亚那个地方都没有教会了。那么主在七封书信说我再来，比如说对撒迪亚会，我再来的时候怎么怎么样，那地方都没有教会了，主说再来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他们都没有了。主说这样的话，主的话会不会落空？那至少有教会，主才能对那至少对那四个教会说才能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的话呀绝不落空。所以说呢，关于主的再来，我们通过这个就推断出一点，这个并不是对当时四个存在的当时在地上的四个教会人说，主对那四个教会说我再来的时候你要如何如何，主是在灵异，主是在预言中对那四个教会所代表的将来的那四个教会，那个时期的教会，主对那四个就说我再来的时候地上啊有这四个教会，地上有撒迪的教会，地上有菲拉铁非的教会，地上有推亚推拉的教会，地上有老底家的教会。所以主才说在四个教会再来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怎么样，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知道主在现在还没有来，2000多年主还没有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人住进了，主再来的时候有四个教会在。那么如果这样，我们可不可以推论，那前三个教会主所预言的那时期虽然在未来也发生，但是要在主来的时候，那三个教会可能已经不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三个不在教会的地方，先前预言的教会是在前面，那四个主说再来的时候还会在的教会是在后面。所以先来的教会在前，后来的教会在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顺序啊，是很要紧，每一个教会的顺序都不能颠倒，因为他们主所预言的这个教七个教会按照时间一个一个一个都在地上出现，一个一个都在地上出现，主的话绝不会落空。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这些等候主再来的人，我们西水房教会这些等待主再来的人，更要读这七封书信，特别是后四封书信，而且特别是后四封书信的一封是写给我们西水房华人教会的。华人教会还有很多奥秘，有时间关系啊，我们主若许可，我们下回再说这七封奥秘。如果主若许可，下回时间我们要仔细花时间来看看主写给这七封教会的书信。我们以前很忽视这七封书信，因为一可能里面有很多责备的话，第二很多话我们根本听不能懂。主说什么叫白石，什么叫你所在的位置就是撒旦所在之处。主在七封书信的很多话很难懂，除非你把这七封书信当作预言，当作预言，神大能的智慧在预言中启示快要再来的事。我们读这七封书信跟使徒约翰读这七封书信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使徒约翰读这七封书信，他虽然一个字一个字写，他可能根本都不明白，因为那七个教会还根本没有来到地上。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已经有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可以查看，我们知道哪一年哪一年的教会的情形是如何，我们更知道现在教会的情形是如何，我们更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读这四封书信当知道主的再来。最后提醒弟兄姊妹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主给我们看见的，主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尊重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22章又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做有福的人，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首先要念这个书上的预言。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读启示录。神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启示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好好的读启示录，一个字一个字来读。使徒约翰当时也许不明白启示录中的任何一句话，很多话，但是呢，使徒约翰一个字一个字把主耶稣说的话都记了下来。就圣灵在我们里面，像主所应许的，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就打开圣经，让我们就翻到启示录，我们不明白不要紧，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因为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除了念还要怎么样呢？稀奇的是，这两处圣经我刚才给说的还清楚地提到你还要遵守。弟兄姊妹，什么叫遵守预言？所谓预言就是说将来某个时间要发生什么事，对不对？那这怎么遵守啊？什么叫遵守预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读到遵守预言的这个答案，主所说遵守这个答案，他的答案就在启示录这七封书信里。别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遵守，那七号我不知道你怎么遵守，七印我不知道你怎么遵守，七碗我不知道你怎么遵守，但是我你读七封书信，到处都是可以遵守的话，可以遵守的话。第一，这是预言；第二，是可以遵守。弟兄姊妹，主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这七封预言，七封书信不是普通的书信， 跟保罗写给那七个教会的书信是非常大的不同，因为这七封书信不只是平时的书信，从他我刚才说出这种特别特别奥秘的方式来看，这七封书信清清楚楚的是主对教会的预言，其中有预言，其中有很多主的吩咐，就是要我们来遵守，就是要我们主耶稣，我们在西水旁华人教会，在今天这现在以及在前面可以看到的将来主再来的日子，主要的遵守。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前一段和我们交通，很多弟兄还跟我们交通，我们教会没有发展。翰林弟兄上次来说，我们教会会不会变成老年的教会？弟兄姊妹，我里面很思考这个话题，我跟弟兄这个礼拜还长，我们很着急，很着急，好像是不是我们人做的很多，福音很广，就是为做主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看这七封书信，主到底对我们西水旁教会有什么样的期待？主指出我们西水旁教会是不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只有知道主来说，尽管有两三个人聚会，我们也不怕，主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没有走在主的路上，起码两千人在这里聚会，早晚他也会垮掉。主的工作不能休坏。所以弟兄姊妹，这七封书信虽然外表上我们看好像是预言的衣服，但里面却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心意。启示录从这个角度是一卷实行的书，不是学术研究的书，不是神学院教授才能读的书，乃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读的书。而且启示录这的预言和其他很多预言非常不一样，这是给人去遵守的，是主教他的门徒从起初一直到主的再来都要遵守。弟兄姊妹，西水旁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有这样的心，从今天开始一起来读启示录，来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主啊，早晨我们感恩来你的面前，主啊，打开启示录，打开这七封书信，主啊，看到你两千年前你特别的意象，向门徒约翰的显现。主啊，求这几处奥秘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还没能明白。主，求你差遣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对我们说话。主，你自己就做那个亮光。主啊，让我们明白这末后时代你的门徒，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当如何行。主啊，不要让我们疑惑。主啊，不要让我们在教会发展这个世上心里有忧虑。主啊，让我们清楚，让我们有确据，让我们里面有平安。主啊，教会我们前面的路当如何行。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保守我们教会将来的脚踪，保守这里面从大到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家庭。主，因为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时间这时刻和我们教会中间所有的人，因为你是大能的主，求你大大的施恩给我们。主啊，赦免我们的过患，前面的路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